我觉得今年好像小党的市场比较小，
是
所以我一直在想有没有可能有那种小党合作的、
oh, okay.
特别是进步性 的小党的合作。
是你说在选前，
在选前，
在那个登记之前。
哎，对对对，因为我们已经看过去年的地方选举，应该是22年的地方选举、
非常的
那个时候
惨，
对，
小党非常的惨，
所以好像看起来就是如果不合作的话就很难会过这个 5%。
这边我就要讲，其实我们不是没想到这件事情，
对，
时代力量也不是没想到这件事情。那时代力量后来有主动，就是王婉玉来找台湾绿党谈，算是只是召集人层级的谈。然后当时谈的是说，台湾绿党这边有提出来，我们能不能用民调来决定我们要用时代力量来参选还是绿党来参选？但我相信王婉玉他当时有他的包袱在，就是他不能让。欢迎回到天下第一台，我是波姑娘。天下第一台为您带来各种世界上的第一，特别是台湾的第一。那今天呢，是我们的 EP113 2024三大党立委选战分析，和来自英国专门研究台湾的学者 Daffy Fail 聊聊立委大选以及台湾小党的未来。对，没错，这一集其实是上一集的延续。那上一集呢，我们就是跟这位来自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台湾中心的主任 Daffy Fail 聊了台湾绿党历史，因为他专门出了一本书来介绍台湾绿党、哦、然后我们就接着聊了2024年的总统选战。那总统选战聊完，接着就聊立委选战啦。所以我们这一集就会 focus 在立委选战的部分，以及 Daffy Fail 对于台湾这些没有过 3% 的小党他的一些看法。那当然过程中我有分享就是台湾绿党在这次选战中扮演的角色，跟其他小党是怎么互动的等等。那特别提醒一下大家，这一集是在1月14号也就是选后的一天录制的，那不好意思，两个月后才剪出来，不过内容一样非常的精彩，欢迎大家听到最后哦。好的，那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对、啊、
对，这确实是因为民进党党内初选其实打得很凶，但是打完之后就会已经谁来出来参选已经抵定之后，他们就会团结一致对外、嗯、就各个派系还会帮别的派系说话、
嗯、
对，
所以基本上国民党去选民进党的提名制度，但是他执行的、完全不一样了、
哦、
对对
非常非常非常的有趣。好，那我们可以再短评一下你对今年国民党民进党跟民众党的看法吗？
你说他表现的看法吗？
也可以。
在这一次选举，其实我觉得有趣的就是每个党都可以说他是赢家，每个党也可以说他是输家了、
啊、
所以这个就看你的角度了、
啊、因为三党不过半、啊、对，
好像每个人都说会这样子了，
对对，所以每个人都不开心，对、
哎、对啊
对，但是又还能接受，好像每个党都达到了一定他的目的。
嗯，
对，
我有点惊讶，这个民众党增加那个席次是蛮有限的，我本来以为会更多了、
哦、
最后就剩，
因为民众党只能拿到部分区，
对
对，区域他拿不到。
如果他很认真的去选他应该是可以啊，但是他没有、哦、或者如果他是可以好好的跟国民党谈判这种礼让
合作、
会 合作
okay,
但是也许因为这个最后、没有联合起来，
是
所以可能造成一些分裂吧。
对，当初的蓝白合其实其中一个助力、哦嗯、让蓝白合的助力就是区域立委选举，
对对，
希望可以整合起来、
嗯、
对，那最后是没有整合。
但是 我觉得这样的结果其实也有它的好处、
嗯、
就是民进党赢这个总统选，在 立法院的话就是没有一个大党、
啊、是
这样的话应该也可以说有一个balance 就比较平衡一点了、
嗯、是
但是我们现在要看看他要怎么样合作、啊、
嗯
这个我们还不知道，会像李登辉时代还是比较像陈水扁时代，我们就现在很难说了。
嗯，对，民众党的意向是一个变数了，
对对，
再看看，
对
对，但是好就之后再分析究竟民众党最后是都跟国民党合作，还是有时候也会跟民进党合作， 那你对民众党有这一次这样异军突起，除了区域立委没有选上之外，那你有没有其他的看法？
民主党是一个蛮不一样的一个政党、因为 它不是一个，它不算一个另类的社会运动性的政党、
对，它不算是社会运动起家，
对，
不像绿党时代力量这样，
但是 它有一点像一个泛蓝政党。像我的一个朋友 他的分析 他的定位就是说民主党是一个保守的泛蓝政党
他的定位是这样，
对对
OK、
因为他大概是他对一些议题的立场听起来蛮保守
啊哈啊哈。
因为我们怎么样定位他，是看他的网站说什么、还是要看柯文哲说什么，
对对对，到底要看哪一个，因为网站是看起来很进步价值、
对对对
对, 对, 对，但是柯文哲嘴巴讲的话又不太进步、
对, 对，其实我还记得以前其实很多社会运动性的人对他蛮有希望
啊，对，是
常会希望他会帮助他们竞选，但是我还记得大概也是2013年的时候，就听到一些绿党的人已经对他有点疑问那我觉得很有趣，他们那么早就可以看透，
看出来，
对
对
对, 对，
那个时候我也看不出来，
对啊，
对对，那时候王宗明已经觉得这个人他不喜欢，
哎，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民众党的崛起不是一个好事情，对台湾的、因为他应该不算一个进步性的政党、那台湾，我觉得台湾的政党体系需要一个比较另类进步性的一个政党，
是是是，
但是他能够吸引很多平常像绿党会想要吸引 的选民，
是
年轻人对那个主流政党不满意的人
啊，是是是，
所以这个是一个因素，为什么今年这些小党、进步性的小党表现得比较差，
是就是他们还是被民众党的可能提出来的网站上的一些进步性政策吸过去了，对吧、啊？那我必须要说，确实柯文哲有提过安乐死自主权了、对，然后代理孕母他们那个不分区名单也有人专门在推代理孕母，那这些也是台湾绿党政策，对，确实我相信有些人是因为这样被吸过去，对，那是就是因为民众党不分区其实很分裂，就是像他里面有个叫林国成，然后他也是之前是亲民党的，对，然后他前一阵子才对苗博雅讲了很多，
还一个叫做苗博雅，我是请我一休假，但是人一请假无见公一休假，
这样的一些歧视性的言论，然后当时我就想说，为什么你看到林国成在不分区名单你还投下去，但对，这个就是台湾的现况，我也是很难过了。对、
对呀、
对对对对。
那、再加一个以前的太阳花的领袖了，就是黄国昌，
是是。
所以这个应该也是拉了一些票啊。
啊，肯定的，肯定的，因为看到时代力量现在只剩 2.5%。对对对，等一下会继续谈到这个故事。
Okay,
那另外一个我再问一下，就是民进党这次的民主大联盟其实不只是好像跟其他党合作，他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是他从其他党抓了很多人进民进党，例如吴征，就是之前是时代力量的，然后还有像曾博瑜，之前是绿党的，也在绿色盟时期也代表绿党参选过，后来去了时代力量，然后现在加入了民进党，包含高雄的黄捷，曾文学是用合作的方式，曾文学用无党籍在苗栗选，对，那你对这样子有什么看法？
其实为什么这些社会运动性的政党今年表现的比较差，
是
这个是另外一个原因，
对，
就是其实民进党他发现很多年轻人选择民众党柯文哲，所以他们怎么样吸引年轻人，其中一个方式是提名一些他们觉得年轻人会喜欢的一些候选人，
是
那你刚提到那些人应该是在这个类别里面，但是这个对小党的伤害是蛮大了，
对对对，
那我们其实很早就碰到这种问题了，
是是，
2016年的时候民进党就提名了四个以前绿党的党员，
是是，
包括两个以前的召集人，
是是是，陈
曼丽跟
余
婉
如，
对
哦，有四个，哇，
四个，对对，
我不知道那么多，
哎，对啊，
比较
因为那人物，因为那两个他大概离开了很久
，OK，
对，但是陈曼丽跟余婉如就比较明显，
对，因为是召集人，
对
对
对，
维基百科都有他们的名字。
那 这样的话有没有吸引年轻人？我觉得应该有一些吧。
我觉得一定有，因为很多我偏蓝营的朋友就是，但是他们是比较进步的，对，然后他们可能也会支持小党，但是可能议员或总统会支持国民党的那样的人，对，然后他们看到就是吴征出来了，对，看到曾伯瑜出来了，因为他们也很讨厌国民党里面的一些地方派系啊，或是黑道啊等等，对，所以当他们看到比较清新的人出来的时候，他们是愿意支持的，所以有可能这样子也把很多政党票吸过去了，包含像他们第二名的沈柏阳，确实这是民进党前几名的形象也很好，然后当然也包含了就是洪胜汉也是之前的绿党党员，
对对对，
对，然后包含范云也还在，就是之前社民党的召集人，对，
所以 我觉得这样的好处是可以把民进党变得比较
进步对，
基本上可以说有一个有点像有个一个进步派系在
民
进党
里面，
那也许这些人可以影响民进党
是、
我觉得大概有的人会觉得这样子也是算成功，就是社会运动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影响，
就是小党之前的铺垫，
对对对 对，
就之前这些人在小党努力，然后最后把进步价值凸显，虽然说当时落选了，但是民进党看到了他们的努力，
对对 对，
然后希望用他们来建立自己进步的形象，然后把他拉进来，然后同时也让民进党更进步。那至于他们进去之后民进党会不会更进步，我们就继续观察下去。
对，这个也可以问了，对对
对，但是确实这应该也是这次小党几乎灭门，几乎就是没有一个小党过3%的一个可能的原因。对，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跟过去比，好像民进党比较会提名这种人
啊，是，就是几乎一直以来都有这些比较清新的人进入民进党。
哎，对，我觉得从16年之后就比较明显，
是
大概如果你把12跟16比的话，你会发现好像大概是太阳化之后啊，民进党的提名有很大的变化。
对，因为12年非常明显是派系的分赃吗？就是每个派系都照顾到的一个不分区名单。
而且我觉得有一些选民他真的会比较这个名单。
是。
我还记得16年的时候，有人认为民进党在性别方面其实也不输给绿党的，
怎么可能？但是有些人这么觉得，
哎，有的人又这么觉得。
确实，像游美女，
对对 对，这个
他真的是很早期就开始推动这个同志的运动。那当然，就是绿党也是这个推动很早很早就推动，
对对对对，
同志运动的其中一个议员啦。那只是我们冲的比较前面，因为我们这是我们全党共识嘛。但是民进党不是，民进党就是少数几个进步派的立委在冲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也是小党有时候会碰到的问题，就是等到你的议题变成一个主流议题，那再来是大党最强力的议题，再来你要重新找新的议题，
对，
这个有时候蛮困难的。
对，但其实这也是台湾绿党价值啊，就是就算我们不当选，但是我们愿意当这个前进议题的这个马前卒，就算是死在沙滩上，对，但是我们至少把第一波浪造出来了，对，然后民进党就来接着我们的浪。对啊，但也不否认民进党确实一直以来都有一些比较进步派 的人士在，对吧，像林淑芬、郑丽君等等，对吧，包含小美琴。对，好，那接下来就是回到我们台湾绿党上面。那你有预料到今年台湾绿党会选那么惨吗？
当我看今年的名单，我觉得有一点乐观。
对啊，其实还不差啦，就是你仔细去看，虽然说你我相信对一般选民来说你可能每个人都不认识，对，但是你如果去看他的背景，你应该可以了解到这是一个蛮厉害的组合。
哎，对，会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些过去的
绿党的老战将，
对对
对，包括就西南马飞福跟钟宝珠，这两个就是环保的代表、原住民的代表、客家的代表、花莲的代表、兰屿的代表，对啊，就是这两个就是很代表性的人，然后又有諮商心理师，对，然后又有大麻律师，就是医疗用大麻合法等等，然后还有我想想哦，还有跨性别的，
对，
历史上第一位跨性别的立委候选人，对，然后还有同志候选人女同志张竹琴，对，然后还有环工博士，他是环境部的技术员，他是真的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运作的人，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棒的不分区名单。
当然有点遗憾，他是感觉是蛮晚才开始，其实这个也是，如果你看这个书里面也是很多次都会觉得
都是遇到这样的状况，
对对对对，
太晚提出名单。
但是呢名单本身就是我觉得很好，搞不好是最好的名单。
嗯，我也是这么觉得。
哎呀，好，
是不是最好的名单？
那再来，两个 OK 召集人的话，有一个他是也是创党的
啊，洪玉成，就是洪玉成刚刚提到的。
那秘书长的话也是对
王彦涵
，他也是对绿党的历史，就是秘书长跟召集人两个人都对绿党的历史了。我觉得历史跟价值，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OK， 就是要先把这个抓住，然后再来谈这个可能选举技巧方面的事情。
对呀、但是这次大概是太晚开始了，经费不够，这个对我来说的一个印象。
对，就是我们确实从我接中执委之后就一直在考虑这个经费的问题。但其实我那个时候是想说，当候选出来之后，我们应该要用这个那么漂亮的名单然后去赶快宣传。因为之前我没有候选人，其实我们有点不知道拿什么去跟大家募款。
对
对对，特别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曾经捐款给我们的人的名单，但是呢就是当部分区名单推出来的时候没有做这件事情。然后就一直到现在就是一个很穷的状态。希望大家如果对绿党的价值是认同的，可以小额捐款绿党或定期定额捐款绿党，谢谢。对，那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没钱，这一次选举搞不好是就是16年以来就是最没有选举经费的一次。
是不是因为花太多时间在保证金吗？
这是一点。那另外是就我的看法是，从16年开始，16年我们有提到有很多环保团体在绿党，然后那个时候这些环保团体都有募款能力，当那么多的有募款能力的人集中在绿党的时候，当时的绿党是非常有募款能力的。那接着2020年有王浩宇在、
okay.
对，然后王浩宇他本人有募款能力。对，而且后来2020年还有我们有邓慧文医师的这个加持，这个全国知名度的人物。今年呢就是没有拥有募款能力的人。对，所以就是很抱歉我不是那个有募款能力的人。对，
那另外一个 我觉得今年好像小党的市场比较小、
是
所以我一直在想有没有可能有那种小党合作的、
okay.
特别是进步性 的小党的合作。
是
所以那个时候我在想有没有这个可能。
是，
如果有的话，如果
你说在选前，
在选前，
在那个登记之前。
哎，对对对对，
是
因为我们已经看过去年的地方选举，应该是22年的地方选举、
非常的
那个时候
惨。
对，
小党非常的惨，
所以好像看起来就是如果不合作的话就很难会过这个 5%。
就是当时的风向其实已经证明整体不利这个小党的生存了。台湾绿党已经算表现好了，我们是1/5，就五个人出来选一个人当选、对，20%已经是小党当选率非常非常高的政党了。时代力量更惨，激进更惨，民众党也没有这数字。但是这边我就要讲，其实我们不是没想到这件事情。
对，
时代力量也不是没想到这件事情。然后时代力量后来有主动就是王婉玉来找台湾绿党谈，算是只是召集人层级的谈。然后当时谈的是说台湾绿党这边有提出来，我们能不能用民调来决定我们要用时代力量来参选还是绿党来参选。对我来说这其实就是已经让了啦、因为怎么可能时代力量的民调会输给绿党，就是我们当时已经让到这样了。但我相信王婉玉他当时有他的包袱在，就是他不能让时代力量的人有一点点的可能用绿党来参选。他应该是这样的考量，所以他拒绝了这个提案。那这个提案拒绝的话，那后面东西就没办法谈。那只能说我们之后就是保持联络，然后议题上的合作。对，那后来是因为我有认识小欧盟的一些人，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的人，所以我有去找他们的秘书长何玉荣谈，然后那个我跟王彦涵去谈。其实那一次是相谈甚欢，因为我们就觉得我们的价值什么的都太相似了。 对，都基本上完全一样啦，除了一些就是运动的这个能量跟组织文化的差别而已。因为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他们的底是亲子共学这个组织。对，然后这个组织全台都有，是非常有团结性有行动力的组织，所以我个人是很希望我们一起来竞选的。但是只是后来一样是到就是召集人层级的谈的时候还是没有成功。对对，就是很可惜，就是其实有机会的。
对
对，其实有机会的。那 David 你觉得我刚说的这些时代力量跟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就够了吗？就台湾绿党加他们两个就够了吗？ 还是你觉得其他党有值得参考的吗？
我觉得大概目前大概只有这三个，就是比较接近，
比较接近，立场比较接近。
因为我一直觉得，台湾基进党
是，
虽然以前有谈判过，
因为他们这次也有同志的候选人，
其实这一次跟上一次他们也是有一些另类的候选人，
是，
但是呢，如果你看他谈的议题，
是啊，
他基本上我觉得让我想到九十年代的建国党
啊、oh, okay.
我觉得也许他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建国党
OK 有人说这个是比较年轻的台联啊、对不对，很多人会这么觉得，
所以我觉得跟基进党合作可能比较困难
是是是
但是呢要跟他们合作可能比跟台联适合
啊、你觉得
因为
与其跟台联合作、
因为
不如跟台湾基金，
因为台湾基金它其实有一些比较进步性的人
OK
但是呢台联的话、那就基本上是一个保守的台独政党
是是是
我
简单来说台湾基金还是左一点点、
对
但是台联是很右
对所以当时我记得我上一次来的时候有人在说也许绿党可以跟台联合作
是是是
我知道很多人会觉得有一点疑问吧
确实在党员层级还是有不少人有疑惑、就是为什么当时的绿党跟台联合作
所以我觉得大概应该还是这三个吧
对因为确实这次也后来闹翻了就是我因为我后来有跨性别的议题进来了但是像免诉换证这个议题那个台联就是非常的反对即使我这次其实没有要主打这个议题我认为这个议题是可以讨论的、对但对台联来说是连讨论的空间都没有所以就是明明党办很近的两个字现在闹翻了我也是我不知道实际状况啦但是从新闻程度来看这两个党闹翻了
不过这次看这个选举结果进来的时候大概让我比较注意到就是欧巴桑联盟这次其实我觉得选的还不错
好我来讲一下就是怕有些观众没有那个 follow 到就是其实这一次的政党票分布是民进党 36% 国民党 34% 然后民众党 22% 好这个就是三大政党然后接下来所有的小党都没有过 3% 也就是没有一个小党有拿到政党补助款那政党补助款呢就是以台湾基进去年的例子他们 3% 多然后一年拿了2000多万然后所以这四年至少8000多万对我不用跟你讲详细数字你应该都可以感受到这个数字有多可怕但是没有过 3% 就是0元1元都没有然后没有拿到钱的有时代力量他拿到 2.5%然后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是第五大党、他们拿了 0.93% 连 1% 都没过所以他们连抵税都没办法那另外一个没办法抵税就是台湾绿党拿到 0.85% 然后接下来是台湾基进、这上一次过 3% 的这次拿到 0.69% 然后亲民党、我记得也是上次过 3% 的这次拿到 0.51% 好接下来是台湾双语无法党他拿到 0.33% 他比台联多他比新党多他比统促党多他比台湾维新多就是哦天哪这个所以今天一个来乱的政党我认为他来乱了来乱的政党都可以拿到 0.33% 所以就是目前台湾的政治光谱就是这样所以这些政党也许就也可以好好想想接下来的未来了对那这个就是目前的政党的比例的分布其实我目前也是这么想就是时代力量跟欧巴桑联盟其实我们除了台湾绿党提出一些更进步一些的议题比如说性工作的聚落对就提供性服务的这些聚落就地合法纳管对然后这个应该是台湾绿党比较唯一提出来的一个政党对然后也是一个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一个政策啦对然后另外就是大麻的医疗用大麻合法对然后跟大麻适用处罪对就是你只是单纯的打大麻没有去伤害任何人的话你不应该用刑法来论你的罪那这也是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一个政策几乎没有其他党提啦除了台湾维新啦台湾维新有提大麻对但是它是目前政党票里面最低的这个得票率而且就是毕竟台湾绿党谈大麻也很久了而且欧洲绿党几乎都是支持大麻合法嘛对所以我们谈这个非常的合理所以目前看来 确实是，就是除了我刚刚说这两个议题之外，基本上时代力量跟台湾绿党跟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我们简称小欧盟，他们这三党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在理念上来说。
对
对，那接下来就是路线的问题了。
哎，对啊，
对对对对，你对路线有什么看法吗？
我觉得就是路线应该是要蛮明显，就是这种社会运动性的路线。
OK，
要谈一些另类的议题，其他政党比较不愿意去谈。嗯哼，再来，我觉得一定要看有没有办法合作。嗯哼，那合作的话，最好不要等到最后，就是
早点开始
，早点
从现在就可以开始
聊。哎，对对对，然后先慢慢的建构这种信任。
对，信任感很重要，因为其实我们这次跟小欧盟没有到合作，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信任感。
对，
因为在更之前王浩宇时期他们就跟小欧盟谈过，但那是小欧盟对绿党的评价非常非常非常的糟。
对，
这导致就是他们没办法在第一时间就信任台湾绿党。那确实我去沟通的那个时间也是偏晚了一点。
对
对对对，所以就是很可惜。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应该是蛮重要，就是制度化，就是要一些有完整的组织。不能只是等到选前六个月就开始真的在运作了，比如说地方党部了，这种东西应该要，我觉得应该是要做。
你说联合的地方党部还是？
我觉得联合还是太复杂。但是我觉得地方就是让人家知道绿党真的存在。
OK， 就是绿党应该要在地方党部这个方面多多的扎根。
对。但是这样的话，你需要候选，不是你需要党员，
你需要钱。
对。那钱应该也是有党员，你才可以有钱
啊。是，也是，也是。
我在猜现在是不是剩下的党员是不是应该没有超过100，
差不多，
对，差不多了
左右。
所以这个应该都可以增加了。
我也是这么觉得。
哎，对啊。
对，确实，台湾绿党就是从我担任中执委以来，目前的方针比较是不那么积极的招募党员。某个程度是怕有些党员其实没那么符合绿党价值，对，然后这反而会造成一些内耗的事情。但是我个人是没那么赞成这样子就去限制这个党员的那个想法，我认为应该是多多益善。
哎，对
对
对,
对，那因为我们台湾绿党有六大核心价值，我们可以用这个价值去框住一些我们认为不适合的决策或者是党员。对对对，应该是还是做得到。因为我之前当北北基党部的就是执行委员，我遇到很多这样的事情，就是很多党员其实没那么符合。但你就是要有这个基层的党员去处理这件事情。对对，你有地方党部的干部，不用你中执委去处理。对，所以你应该是在多多益善的状况下可以去 handle 这些事情的才对。我是这么认为的。
对，那另外可能是跟一些社会运动团体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回想到16年那个时候，虽然有时候会有一些问题，但是基本上那个是那个阶段的一个好处。就是花很多时间在跟这些团体沟通。
对，特别有行动力的这些团体。
对对，
地球公民基金会、绿色公民行动联盟，还有那个蛮野新竹、荒野等等。
那你在未来对绿党有，你觉得你还乐观吗？
我还乐观吗？我的想法也是，就是我觉得应该要合作。对，那合作目前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今天想了一个早上，有空档时间在想。就是目前因为接下来展望未来嘛，接下来遇到的就是2026年的议员的选举。对，九合一大选，那基本上台湾绿党应该就是参与到议员层级了，也许里长有机会啦。对，主要是议员。那有没有办法在与时代力量跟小欧盟合作，那这个合作模式到底是我们用同一个党名，对，还是就是我们不去竞争无法竞争的市场。对，就是几乎每一个选区只派一个。对，这三个政党只派一个候选出来。对，那你们各自用各自的方式去选，然后用各自的党名去选，但是我们对外宣传的时候可以统一宣传。
对，这也可能也是一个方式，对吧？那当然会有点卡到，就比如说我们目前唯一的议员刘崇显那个选区、新竹市东区，他还有时代力量的目前现任的议员，对，那 这也是我们到底要用同一个党名选还是要不同党名选的考量之一，对，那因为用同一个党名选会不会反而排挤掉原来的选票，对，让就是其中一个没办法当选，有没有可能还是用同一个党选会比较好就是很厉害，这个区可以当选两席很进步的这个政党， 对，这都是要就是未来要想加考量，对，就是我们还是不能不顾现实面试的状况，
对，而且要考虑如果你真的要用一个新的党名的话，如果等到那个时候选举，下一个国家选举的话就太接近了，
对对对 对，
可能来不及，
对，所以就会变成说可能不会是新的党名，对，可能是我们用合作的名义用时代力量选，这是一个目前看起来合理的一个选项，对，那或者是我们用各自的政党，对，但是可能以时代力量 为最主要的一个的政党，这样，那但是有太多的细节可能还要再想，对对对 对，但是因为议员选举它毕竟不是立委选举，也没有政党票，
对，
所以也许这一次的选举可以验证我们有没有办法合作在一起，那如果有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在地方的议会选完之后，接下来因为马上就要立委跟总统选举，那我们是不是赶快就是比如说用时代力量选，然后就决定了所有的我们想提出来的部分区候选人跟时代力量谈，对，排进他们的部分区名单，我们每个区域想选的人好也用时代力量名字选，但是我们用台湾绿党背书，对，台湾绿党挂保证，然后小欧盟背书，小欧盟挂保证的方式去选，然后这些都是可以考量的状况，这是我目前的看法。那你呢？你对于我刚的想法，
我觉得我是蛮赞成这样的，就是用一点创意来找一些合作的办法了。然后就选前早一点开始，看你有没有什么合作的地方，可能在一些议题上来合作啊。
对，
但是。第一个目标应该大的目标应该是地方选举，
对、啊、而且这次的就刚我讲到的那些趴数就是那一些比目前得到政党票的数应该足够让我们觉醒说我们不能再分裂了、
欸、对
对、啊欸、应该足够，我认为足够、但我不确定其他两个政党目前的想法怎样，因为特别像小欧盟他还有亲子共学的这个原来组织在，那我不是很确定，就是虽然说我参与过亲子共学的活动，对对，就因为我有两个孩子，对，然后只是我不是很确定就是他们愿不愿意跟其他政党做那么紧密的合作，因为他们有他们非常独特的文化在、对，那时代力量算是比较务实的一个政党，对，那我相信这次他也不会再那么坚持一些他原来坚持的东西，
对啊，特别这次选举之后啊
对啊对啊，那另外一个我们比较考量点是其实王婉玉是我个人很认同的一个领导人跟候选人，那这次总辞了，他们的决策委员会总辞了， 当主席也辞了，那接下来上任的人他还是像王婉玉那样的人物吗？对对对，这个也是我们要继续考量的，因为台湾绿党算出了一个王浩宇，但是毕竟我们有六大核心价值，最后还是我很高兴的让他离开、对，然后时代力量没有像绿党有这样六大核心价值的东西，所以就变成说接下来的领导人可能没有那么的可控，对，应该说可能没有那么的符合我们的预期，对，然后这是一个未知数，所以我们可能也要观察到时代力量接下来新的一批决策委员会以及党主席来决定我们接下来的方针，好，对， 这就我们接下来要考量的了，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
对啊、
好对啊，我们就希望台湾绿党越来越好，其实我一直觉得在我心中台湾绿党不一定要当选，但是我们要把台湾绿党的六大核心价值推广下去，推广出去，这才是台湾绿党存在最大的价值，就因为我觉得绿党它比较像是一个信仰，就我们信仰这个六大核心价值，那我们参选只是我们推广这个信仰的手段，或者是手段之一，然后我们接下来可以用绿党的身份再去提出我们更进步的理念，当我们前面说的第一道浪，然后后面的浪就会跟上，对，然后又或者说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参选制造一些他们的压力，对，那今天其实我有另外一个体悟是今天我们拿到了台湾的第六大党，然后以及 0.85% 的选票， 主要是 0.85% 的选票啦，117,298 票。那这些票确实是近年来台湾绿党最低的选票，是不是某个程度也代表台湾绿党我刚说的前面那一道浪的任务算是告一个段落了吗？对，那我会有一点这样的想法。
其实我一直觉得很多小党他选输了以后就会消失掉了
啊，是。
如果你看过去 的经验，
对，
但是台湾绿党是一个例外。
对，
他
28年了，
他垮掉了之后他每次都会重新崛起
来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应该就是你说的那种六个核心价值，它真的有一个党的一个意识形态，很清楚了。
对对对，而且我们是先有理念，再有党，再有人。
对，
嘿，
所以我觉得以后还是会有一个台湾绿党。
OK， 就是台湾绿党应该不会消失。
哎，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全球绿党好像都是这样子了。
你觉得你看其他国家的绿党，因为我常看到欧洲绿党在整并啊，就是跟其他党合并。
他有几个合并 的例子吧，
是，
但是多数可能是跟其他的党合作
哦，
就是那种联合政府
的，
比如说在法国、德国都有这样的，
是。
但是那几个政党是比较成熟一点
啊，当然，而且他们是内阁制，他们一党没过半就是要联合，
对对 对
，这算是体制逼的他们不得不联合。
所以我这也是一个原因，我是觉得台湾的绿党就是走这种参加这个国际政党外交是很重要的。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一方面你可以从其他的绿党学到一些教训。再来也许你可以影响一些其他国家的绿党。
是。
比如说其实我觉得台湾的绿党也是帮过韩国跟日本的绿党。至少比较早期，因为他们比较晚开始的。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还是值得继续去做的。
好，那最后一个我提一个比较前卫的想法，就是假设今天绿党整个并入时代力量，但是前提是时代力量的党纲必须把六大核心价值写进去。对，而且就是让时代力量加入国际绿党。
OK，
加入全球绿党。那你觉得这条路有是可行的吗？或是有什么考量？
我觉得合并是可以的，
合并是可以的。
对，我知道，好像在
欧洲绿党应该蛮多这样的 case，
应该有一些了。如果正式的合并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的。
是，
但是不是并吞的
啊？不是并吞，
并吞的、
okay、
合并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是，
台湾的例子其实很少，大概有中华社民党跟新党有合并过
啊，是
那个在1993年吧，但是这个是个很少有的例子，而且基本上是有点像这个新党把它吃掉
啊，
所以这个我觉得原则上是最好是改名字了，比如说什么把两个名字都加起来，我不知道最好的名字是什么
，OK，
那这样的合并我觉得比较平等一点
，OK， 你说合并，
对，合并。
是创一个新政党合并还是
可能是改名字了
OK 就时代力量改名字，
对对对对，
绿党加进去，
对，
好，
这样我觉得是我记得是在16年的时候他们在谈这个绿色盟是不是要
啊，对对对，
真正的合并，
是
我记得那个时候有的方案跟你谈的有点像就是让这个新的政党
绿党改名字，或者是
对对，
或者是绿党社会民主党改个名字，或者是这个党就留下来，然后两党的人都加进去，
对对对，要加入这个国际绿人
啊哈啊哈，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考虑
啊哈，
但是可能是要看就是两个党一定要有一个共识，
对对对，
因为有时候你跟一个政党合作如果你没有已经有内部的共识，
嗯，
那就可能很难，
对对对对，
因为你看每次绿党跟民进党合作，
是，
如果他没有一个共识，一定会有问题，
是，
但是所以一定要在内部好好的谈这个题目了。
好哦，未来台湾小党的处境会怎么样呢，就让我们看下去。好，今天非常谢谢 Debbie， 非常谢谢你，我觉得就有时候是这个旁观者清啊，对对对，我很需要一个来自国外的又非常了解台湾的学者来帮我们看看这一切，对，然后给我很中肯的建议，
而且我很高兴能够碰到一个跟我一样热情有关这个题目了
啊，谢谢，你说我吗？
哎，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太太有时候会觉得我就 对这个题目太热情了、
oh, okay.
因为有时候我记得以前在写书的时候还、做梦都会谈到这个书里，我不知道你自己太太有没有说你自己睡觉的时候会不会做梦都谈到绿党、
他确实有说我太热情
对，好像我们有一个我知道应该是一个共同的好处吧，
是是是，
对对对对、啊、大概
共同的喜好，
对啊对啊，这样的话其实有这种热情是很重要的、
嗯、
不然的话就这个绿党是做不起来，
是
你还是要做，你说有点像一个宗教、
嗯、
有点像一个信仰，
对信仰、
这个我也是蛮佩服，而且我很感谢像你还有其他的绿党的那些党员的热情，还有你要花那么多的时间
对
钱
对、
可能
谢谢老婆，谢谢老婆大人，
哎对啊
捐款给绿党，谢谢
对啊，所以你们这些牺牲我觉得非常大，所以我要在这边感谢你们、
哦、没也要感谢 Debbie 谢谢，好那今天就谢谢 Debbie、
啊、
谢谢，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可以继续支持台湾小党的存在、啊、特别是就我们进步的小党时代力量，真的是有点不好意思，就是你们没有过 3% 真的是我没想到
對、嗯、
那如果我有办法发现这件事情的话，那也许事情可以变得不一样一点非常谢谢 Debbie，
好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边，那上面对谈的内容呢仅仅代表 Debbie Fair 和我个人的立场、哦、跟台湾绿党的立场没有关系，那如果各位是、关心小党发展的朋友呢，也可以透过、脸书啊 IG 啊或者是、天下第一台的 LINE 社群来跟我互相讨论互相联络咯，那各位不论你是在哪个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都欢迎你按下订阅键的按钮，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五星评价，或是到 YouTube 来帮我按一个赞，那天下第一台也有 Facebook IG 脸书的社团 LINE 的社群，都欢迎你按赞加入追踪，那如果你很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并且在行有余力的范围内给我一些小小的抖内小小的赞助，让我继续做出好节目，那这边是天下第一台，我是蒲谷鸟，那我们就下一集见。